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透过使徒先知把你宝贵的话语记录了下来，使我们世世代代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许多宝贵的真理。主啊，这些真理不只是记在我们的脑海中，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更让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我们昼夜思想，并且能够把它行出来。求你帮助我们，以致当我们更认识你的时候，让我们建立一颗敬畏你的心。求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当我们一起来探讨那鸿书的时候，愿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带入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光照我们，以致在每一个字每一个字行里面看见你要启示我们宝贵的真理，使我们学习，使我们一生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话语当中学习领受你要警戒我们的，领受你要我们所学习的真理。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那这个是北国的这个先知哦，有三位，那么阿摩斯和西阿在北国向以色列人宣讲，虽然约拿是北国的这个先知，但是被差派到外邦国家来宣讲这个信息，差派到尼尼微。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在犹大的地方的先知纳鸿哦，纳鸿也是被差派到外邦，就是尼尼微这地方来宣告上帝的这个审判哦，这是大概的一个结构图，让我们可以了解明白的。所以纳鸿大概在神呼召的时候是大概主前大概660年到612年这段时间哦，其实那时候呢哦，北国以色列已经被这个亚述灭了，然后他们一些人就被掳到被掳去，而且亚述也把一些外邦的这些从那个亚述的地方把他们引进一些人住在北部以色列的地方，就是撒玛利亚的地方，就有了这些混合的血种，就是撒玛利亚人哦，这是从列王记下17章里面你们可以读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哦，大概了解这背景。然后接下来呢，犹大还没亡国之前呢，那上帝就差派这样的先知纳鸿去对尼尼微来传讲有关上帝要审判的这个信息哦，大概我们大概了解。那大概呢，我们从这个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关神的怜悯、神的公义跟预言的对象。我们上过的课哪一些是有关神讲到怜悯的？小先知里面约拿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吗？神对他们的怜悯有几个？第一个何西阿书，因为讲到上帝的爱哦，上帝就透过何西阿先知叫他娶一个什么哦，淫乱的妻子，从这边要显出上帝对他百姓他的选民的那一种爱哦，那一种爱，虽然你们不可爱，但是上帝还是这样的爱你们，这是何西阿哦。那神的公义方面呢，我们看见有哪一卷是讲到神公义的？爱的里面还有谁哦？公义方面我们看见阿摩斯，阿摩斯是讲到北国的审判，对不对？所以刚才早上牧师就讲到在北国哪个地方，但这个地方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现在罪你的那罪是什么罪呢？就是在但跟伯特利这地方放了这个金牛犊，使以色列人现在那个罪你，让他们不敬拜耶和华，去敬拜这个金牛犊，以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这位上帝。所以上帝就差遣阿摩斯来宣告上帝公义的这个审判，也预言到这个北国的这个灭亡哦，以色列哦的这个灭亡。那预言的对象是以色列。那约拿书我们就讲到神的爱的方面哦，还有公义方面呢是讲到哪一方面？纳鸿书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那这个是对预言的对象是对尼尼微、亚述外邦人。所以对外邦人呢，神有差遣约拿讲到上帝的爱、怜悯，因为上帝对他们悔改的话，上帝就不将所要降临他们的灾降在他们当中哦。但是当他们不悔改哦，他们继续犯罪的时候呢，上帝的公义就要彰显，所以上帝就透过纳鸿书呢来对他们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那这个是对一个外邦国家，所以你从这边你就看的时候呢，不单神有对他的选民，也有对外邦人，所以一样的，神不偏待人哦，神不偏待哦，所以爱他的、敬畏神的 神依然将他的守约施慈爱向他们来彰显。所以这是创世纪的时候呢，神对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宣告，哦，我要使你透过你然后使万民万国万民得福，就是这样，哦，所以但是呢，哦，神的怜悯神的公义也要彰显在这些国家的当中。好，那小先知书中要拿四卷就预言到外邦国家的，刚才已经讲了两卷了，还有哪一些是讲到外邦国家的？我们差不多有包括了三卷，哦，还有一卷还没有提到，所以哪三卷？约拿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呢？哈巴谷是对外邦吗？哈巴谷是对外邦吗？哈巴谷对谁讲？所以总共有四个，俄巴底亚对谁？还记得吗？以东。以扫，哦，就是以东的国家，哦，他们的城被建在山洞，被建在高山上。他们说有谁能够把我们从高，好像老鹰一样从高天把它拉下来？但是他们忘记，其实神能够，神是大有威严、大有能力的。上帝就透过俄巴底亚来宣告那个审判，把他们拉下来。他们的骄傲，哈巴谷呢，对谁讲？哦，哈巴谷。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哈巴谷所对象是对巴比伦，哦，巴比伦，哦，当巴比伦灭了亚述之后呢，那最后呢，神也要宣告对巴比伦他们的那样的一个审判，上帝就透过哈巴谷先知啊，这个我们还没提到，约拿书也是对外邦人，哦，那红也是对外邦，所以小先书十二卷当中有四卷就讲到对这些外邦人，哦，所以俄巴底亚书对东国，哈巴谷对巴比伦国。约拿书对亚述国跟尼尼微，啊，那红也是讲到对亚述国的尼尼微，啊，为什么就讲尼尼微？尼尼微是亚述国的主要的京城，重要的一个很京城，他们的京城，所以对约拿来讲呢，跟那红书他们相隔150年、哦，之间，在那红宣讲之后呢，约拿之后到那红宣讲的时候大概相差150年，但是呢，两个先知所要宣讲之后呢，对尼尼微的结局却不一样的。哦，那么约拿书的结局是宣讲之后呢，全国悔改，从上到下都悔改。哦，但是那侯呢，在宣讲之后呢，他的结局是不一样的。50年后呢，他宣讲完之后呢，50年之后，哦，大概是在主前612年的时候呢，亚述国就被这个巴比伦给他们灭掉，哦，就给他们灭掉。那今天那红书里面就讲神怎样毁灭这样的一个尼尼微亚述这个国家，哦，为什么上帝要毁灭他们，上帝怎样毁灭他们，哦，呀，这样的一个经过，哦，那我们知道约拿，哦，在主前的时候呢，哦，大概760多年的时候被呼召到这个尼尼微来传讲什么，哦，悔改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上帝就差派他，哦，差派他了之后呢，那对亚述里面有几位国王，哦，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的时候16、17、18章都有出现，还有如果你可以参考就是以赛亚书的时候也有提到，特别在第3章的时候你也可以参考，有提到有关这方面。所以第一位当他普勒王的时候呢，他掳走加利跟约旦河东的这个居民。那为什么上次我就给你们看的那个地图，那以色列人被架在什么？架在中间的，哦，那上面是谁呢？就是亚述，对不对，哦，下面是谁？埃及，对不对，哦，那么埃及要攻打亚述的时候呢，他们也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要经过上帝选民的这个地方，迦南这个地方，哦，他们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被架在当中。那亚述要攻打埃及的时候也要经过他们的地方，在经过之前呢，所到的地方他们都会掳掠，都会抢劫占领那个地方，所以呢，以色列国被架在呢，哦，北国亚述跟南国埃及的中间，成为一个夹心饼，所以他们常常就面对这些外邦国家的攻打攻击，还有呢从东面来的，哦，以东人等等这一方面，哦， 这些人 都在那边、哦、对他们的这个攻击、哦、所以从亚述来的时候呢、哦、就开始在主前的大概700多年、哦、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哦啊、这个胡勒、哦啊、他们就来到这边来攻击以色列国、哦、当时是米拿县、哦、这个北国的国家的君王、哦啊、犹太的、啊、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啊、国王米拿县给他1000塔林的银子、哦、帮助他建立他的国位、哦、用这样的来收买、哦、所以他们就面对这些从北部来的攻击。然后接下来萨尔根呢这个王呢他是攻陷这个撒玛利亚北国被掳，大概主前722年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他来攻打、哦、那占领的这个北国以色列、哦、呀，所以以色列国在当时在这个王国然后攻陷撒玛利亚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如果你参看列王记下18章以赛亚书36章历代志下的时候呢就讲到特别当时犹大王西西家怎么依靠耶和华他不肯侍奉亚述王。那西西家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这个、哦、上来攻打犹大国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哦、那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亚述王罚犹大王银子30塔林的，但亚述王仍从拉吉派大军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那在这段里面有一个很戏剧性的，如果你继续读列王记下19章，西西家就求告耶和华，当夜呢、哦、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杀了185000人，亚述王西拿基利割热就回去他的地方亚述，那住在尼尼微，不久被他两个儿子所杀，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呢埃萨克哈顿继续他做王、啊、这个在列王记下19章这个很戏剧性的一个出现的这一幕、哦、当这个西拿基利攻打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国家的时候呢犹大国的时候，那西西家就求告、哦、那先知当时就告他讲说你向神祷告求告神，那神就救他脱离、哦、那神差遣他的使者天使呢那天晚上就在亚述营当中杀了485000人、哦、这样的一幕、哦、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哦、是在这个国家呀他攻打，然后接下来呢这个他的儿子继续王位的时候呢他也把外族迁到撒玛利亚、哦、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外邦的政策，直到他们通婚，直到他们生下的那种混杂的后代、哦、他也用这样的一种的政策、哦、到了这个另外一个国王亚述巴尼珀的时候呢、哦、他也在催你外族到撒玛利亚，所以他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哦、的政策、哦、所以那红就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呢蒙召，就在亚述巴尼珀王跟另外一个国王的时候呢蒙召。那其实当时之前的这些呢他们所对上帝子民所做的一切呢啊、上帝已经在那边呢就要提到什么他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哦、公义审判的临到。所以当你读这样的一个纳鸿书的时候呢你就在感觉到好像来到一个法庭的时候、哦、的那样的一幕，那么有法官要来做公正的审判，那么有一个被告，被告是谁呢，就是这个尼尼微，就是亚述、哦啊、原告、哦、那就从上帝就从他们怎样欺压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上帝的百姓，而上帝要怎么样的来审判他们，然后以公义的判决怎么判决这个尼尼微所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刑罚的临到。所以纳鸿就在当时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被蒙召，所以约拿被呼召到纳鸿被呼召呢相隔150年、哦、但是结局却不一样、哦、不一样。所以你看当约拿被呼召的时候呢带来大的复兴，所以当他们宣告的时候呢做宝上的王国王都什么披麻蒙灰，到从大到小的百姓都披麻蒙灰进食表示痛悔，然后上帝就什么后悔不要将所降的灾临到这样的一个尼尼微、啊、这当时上帝使用这个约拿先知对他们所讲传讲的、哦、但是呢纳鸿的传道不再向约拿呼召悔改，因为他们认识神之后呢故意背叛了嘛，怒骂神，又故意攻打选民圣地，那神只有给他严厉的审判，
对，那鸿所说的预言呢，在四十年，大概四十到五十年就全部就应验了。所以尼尼微在主前六百十二年为巴比伦所灭。所以那鸿书背后的意思乃是安慰犹大国神的选民。所以这卷书虽然是他要宣告讲到这样的一个尼尼微亚述国的被毁灭，但是那鸿的写作他所要宣告的对象其实不是尼尼微，而是对犹大国上帝的百姓来讲话。讲什么呢？就是好像那鸿他的意思的原意就是安慰的意思，安慰者的意思，安慰犹大的国百姓，过去你们曾经被亚述所欺压，但是神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上帝要审判这样的一个外邦亚述国尼尼微这个地方，使到犹大国的这些人百姓呢得做这样的一个什么安慰，也同时呢要复兴他们，给他们看见上帝的公义的彰显好，我要复兴他们。所以当时犹大见以色列 王国亚述北国亡国了，又见埃及被亚述所击败，所以他们很惧怕这巨大的仇敌，但那鸿先知安慰神的百姓不要惊怕，因为神的审判不久将临到亚述，亚述将要被灭亡就是透过另外一个国家巴比伦来占领这个亚述，就把亚述灭了。所以上帝就透过那鸿来宣告这样的一个审判信息。所以我们看约拿传道之后呢，加利利被掳，就是透过那亚述王加利利被掳，然后北国就这个以色列就亡国了，然后之后呢西拿基利再侵略这个南国犹大国这地方，就引起西西家跟上帝祷告之后呢，上帝晚上差派这天使进入亚述营当中，杀了一万五千个军兵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但是呢上帝就差派这个那鸿跟他们宣讲，但是尼尼微他们没有悔改，最后呢在主前大概六百十二年的时候，他们就亡国于这个巴比伦，被巴比伦所占领所以你看这些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以赛亚书五章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预言宣告说，他必树立旗帜，召一国的人从远方而来，发出箫声，把他们从地极招来，他们的剑威力，所有的弓都散了弦，他们的马蹄看来像火石，车辆似旋风，他们的孔叫好像母狮，他们的报号如幼狮，他们报号摄取猎物，把它要去无人挽救。那以赛亚讲这个是对谁？这是对上帝的百姓上帝以赛亚书你读的时候呢，那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特别在第六章的时候，他甚至就形容说，当时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为什么言语稀少？当时没有什么人求告上帝他们都在那一种的罪恶的里面拜偶像所以上帝兴起了先知对他们说，说什么话呢？那上帝要兴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谁呢？一国，这个国是从远方，这个谁？就是亚述。亚述他们来呢那他们的剑很锐利，弓都散了弦他们的马蹄看来像火石，车辆是旋风。亚述人很残暴的，上次就跟你们提过，他们是很残暴的，挺凶狠的。那他们恐叫像母狮，像幼狮。为什么用狮子呢？其实亚述国的国徽就是狮子就是狮子，好像狮子一样的那样的一种的旗帜，他们的国徽就是这个亚述人。上帝就透过以赛亚先知来预言到有关这样的一个上帝，因为以色列人他指明的犯罪，上帝就要透过外邦人来刑罚他们，就用了这样的一个亚述来攻击他们攻击他们。所以呢我们就从以色列王跟犹大王里面，你看见哪一些人？这些人呢，特别是米拿县北国以色列王他当时就归顺亚述，在当也是亚述王攻击他的时候，刚才就看到他拿了一千他林的银子就交给这个亚述王让他巩固他的王位他的政治力爽是什么？他归顺他。比加下另外一个国王也是归顺亚述，比加呢他却联合亚兰王利逊来反这个亚述，攻打这个亚述但是最后也是失败。那何西亚这位王呢，先归顺亚述，然后最后又投靠埃及那么犹大国家呢，亚哈斯也是归顺亚述，西西家呢他先背叛他，但是最后呢 还是顺从了这个亚述。马拿西跟接下来这位更不好的王归顺亚述，然后最后亚门呢归顺亚述，以致使到犹大国就这样的亡国，亡国，这是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不单是依靠外国的势力，他们依靠埃及还有亚述这些国家，但是呢当人民当他们面对这些困难困境的时候，他们没有归降，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了耶和华，他们没有回转来归顺耶和华，反而是依靠这些外邦的这些的势力外邦的势力。然后上帝也透过外邦势力，上帝怎样用另外一个国家来攻打攻击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也给上帝的子民看见他们所依靠的这些都是什么不可靠的，唯有什么唯有依靠耶和华。所以要人民转向来归向耶和华，而不是依靠外来的这一些的帮助所以这些都给他们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就提到亚述这个国家，所以提到亚述国家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尼尼微是他的京城，所以狮子是他的威号，刚才就提到。所以上帝在以赛亚书的第三章就说他要兴起北国的一个地方，一个强大的民族，其实就是这一个尼尼这样的一个亚述国家他们恐叫好像狮子一样就是个国家。但是呢当这个国家高傲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悔改的时候呢，一样的上帝的审判也要临到这个国家。所以那鸿书的信息就是要针对现在这个国家提到有关上帝审判的领导。尼尼微是一个很大的城，我们就上一次就看到在上帝呼召约拿到这个尼尼微的时候呢，圣经就形容这尼尼微是一个大城，你必须要当尼尼微这个城市呢，你需要走三天的路程需要走三天的路程当时呢为这个陵墓陵墓所建612年主前被巴比伦攻破，然后成为一个废墟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那么当时他们有修复他的城门，你可以看见很雄伟的建筑物单单这个城门而已那整个是个城那尼尼微被灭200年之后呢就是主前400年那希腊史学家赞诺芬经过该地方也完全找不到尼尼微城的遗迹，好像一个土丘一样后来有人就这批评说这个尼尼微城是否真的有存在过，也没有存在过但是上帝有给了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在什么时候呢？在1820年那英国人这个 Ricky 这个 Rich 个人他就造访这个苏摩尔的时候呢，发现在底斯里哥和里斯河的对岸这个地方有一些水多的土丘这些土丘他认为是古尼尼微城的废墟，所以考古学家就在一个地方呢来寻找这些土丘到底说当他们挖掘的时候呢开始在土丘进行挖掘的工作的时候，十年之内呢就在哥萨白特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把萨尔根王雄伟的王宫全部把它挖掘出来挖掘出来然后在1845年到1851年当中的考古学家就找到这五个这个城市他们的废墟这五个城市他们的这废墟，还有发现呢这些图书馆里面的这些楔形文字就应验了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尼尼微城，也曾经后来被巴比伦所灭，然后成了一个废墟，应验了那鸿书最后一章里面所说的这个。所以奈特所描绘的尼尼微的土丘，你看这个就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画面，这样的一个土丘所以历史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看见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天的路程，在约拿书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地方所以大尼尼微城它的周长好像100 km 公里，城墙有30个米的这么高可以容纳2辆战车并且飞驰，那共有1500个城楼，每个楼高60个米的，好像铜墙铁壁难以攻破。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家 然后他们引以为傲的就是这个底格里斯河。那底格里斯就把他们分开，然后他们就在河边建造了这个很坚固的城墙。所以对人来讲呢，你要攻打这样的一个尼尼微城不简单，因为前面有一条河流来阻隔。但是呢，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呢，那红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呢，哦，最后上帝怎样让敌人把他们攻破，哦，把他们攻破。所以因为敌人很难过这样的一个河，哦，过河。但是上帝怎样用了这样的一个底格里斯河，让敌人顺利的通过。那其实呢，他们怎么样攻打巴比伦进去的时候呢，哦，他们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河的一个水闸把它打破，那使到这些水就涌流出来呢，那其实呢就造成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水灾，那水就把他们的城墙呢把他们冲破。所以上帝用这自然的灾害呢来怎么管教这个尼尼微。所以巴比伦进去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了，哦，所以当水被城墙被水冲破的时候，敌人自然就能够攻进去，哦，这样的一个，哦，那拿鸿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形容，哦，所以拿鸿书的意思呢就是怜悯跟安慰的意思。所以写作日期大概是在663到612年这段时间，上帝呼召他到这个尼尼微亚述地方来宣告有关上帝的审判。但是呢，其实对象不是对尼尼微，而对象是安慰上帝自己的百姓，哦，安慰上帝自己的百姓。那拿鸿呢，这个人出生在什么地方？伊勒哥斯靠近加百农这个地方，哦，就靠近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我把它放大，哦，就是加利利海的这边的加百农。那伊勒哥斯就是大概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靠近加百农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人，哦，然后他的对象虽然是尼尼微，把真正的对象是对犹太人，所以要宣告有关安慰的信息，就是讲到上帝要刑罚那些欺负你们的亚述人，哦，然后上帝要安慰这样的一个犹太人。所以指出尼尼微罪恶满贯，必然受神所灭，那主要在安慰受苦当中的以色列的百姓，那主要是讲到亚述国的这个灭亡，哦，这个灭亡，哦，所以简介呢它是一本什么讲到审判的书。所以你在读那鸿书的时候，好像刚才所讲，你就好像来到坐在法庭的观众席上来看这个原告跟被告，那法官所要宣告的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信息，哦，它是以诗歌的方式来写出来，是尼尼微的一个挽歌，就是好像讲到一个他们要灭亡，哦，给他们的一个挽歌，预言以色列人的世仇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的陷落。那这个南征北讨骄横霸道的国家呢，它首都尼尼微城建筑很稳固，四面都有高墙，城墙高达百尺，墙厚四十尺，有200座高塔加强，哦，设防，加上用深壕的沟渠来这个护牢，真是一座牢攻不破的重要的一个地方。但是尼尼微人呢，他们自己的高傲，哦，不可一世，好像狮子一样，哦，的那样的一个。然而先知那鸿预言，这个叫的城市跟居民在神的审判前呢，他会荡然无存，哦，所以一切在神的面前都可以荡然无存。那神公义的审判，神威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要彰显。所以那鸿书的大纲大概让我们就了解到，提到什么呢？第一，哦，三章很简短的，第一就提到上帝对尼尼微的那一种的愤怒，哦，就要讲到他的毁灭的到来。那第二章就要讲到尼尼微的警告，警告什么呢？哦，就透过先知给他们这个挽歌，形容到他们，就形容到为什么上帝的愤怒要临到，因为他们当中有了些什么的罪恶罪状都把它列出来。然后第三章呢，就讲到对尼尼微的哀痛，讲他们灭亡的情况会怎么样，哦，这样的一个，哦，所以这是在主前663到61年的期间那鸿书的一个大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给大家了解了神呼召那鸿，哦，所要宣告的就是亚述帝国的这样的一个要受到的审判，要受到的毁灭。那第一章就形容到上帝提到他们，上帝要毁灭这个城。第二章讲到 为什么要毁灭他们，就讲了他们的罪状等等这些。那第三呢，他们怎样的毁灭、怎么样的毁灭、记得从在三章的里面、就形容到他们的这一些。那其实当中呢，那就有提到他们的骄傲，他们的高傲。那特别是西拿基利，当他们在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呢，他曾经派了一位军长在当中来宣告。那他军长对耶路撒冷的人就这样说，你们依靠什么？你们依靠耶和华吗？他不能够救你们等等这些东西，很自高自大的那种宣告。然后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临到他以为耶和华是谁，不像他们所敬拜的那些偶像，而为这一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呢，他就要施行这个审判我们接下来看。所以对亚述的祸灾，这个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这个是以赛亚书上你们可以参考的。当时呢，以赛亚就说，祸灾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你毁灭罢休了，自己必必毁灭，你行完的诡诈，人必以诡诈来待你。所以当时呢，亚述王西拿基利攻打这个犹大国的时候呢，那他就这样，那么上帝兴起以赛亚先知来对亚述呢来宣讲这个所以以赛亚先知的书里面也有提到有关他们，那他怎样的一种的骄傲，所以以为他们有坚固的城，以为他们有这些高墙城楼没有人可以攻打他们的，所以他们的那种凶残暴力，他们每到一个残暴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当他们占领那个地方的人民的时候呢，他也对那些人民做什么，他们是亚述是非常残暴。所以不懂三岁也没有跟你提过记得吗当他到的地方占领之后，他把那些人掳掠了之后，他做什么，他以木桩来插那些人犯人，把他们插在木桩上就那个木桩刺痛你的身体的那一种的痛，我看那个其实比钉十字架更残忍的就是地上就插了一些尖刺的一些木桩，就把人整个身体这样插下去让他慢慢慢慢流血而死，很残忍。那第二呢，把人放在地上呢，然后呢剥他们的皮，剥他们的皮，哇，那种是慢慢慢慢的死去的，那一种又很痛。第三就是砍人头，所以他们呢攻占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把他们的军队军兵杀死的时候，就砍他们的头，谁拿的头颅最多，就好像他们的那种的胜利。所以亚述人是非常残暴的一个国家他们这样的一种。所以你看呢，当时呢，当西拿基利呢，他就派这个军长拉伯沙基，这个是列王记下十八章里面就有形容到，他说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雅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吗？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哇，讲到很狂傲，很狂傲的话这是西拿基利，以他以为他讲了这个军长呢就靠着这个亚述王的这种的势力来到耶路撒冷说对上帝的百姓做这样的一种的宣告，他以为难道耶和华能够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上帝要刑罚他的百姓是虽然用外邦人，但是外邦人呢当他们高傲的时候呢，上帝也要刑罚他们的那一种的高傲，看见吗？他说谁能够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军长，他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骗的，因他不能整，因为西西家当时就先知就告诉他求告耶和华，所以西西家就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耶和华殿里面来祷告来祷告向神求告，但是这位军长跟他的百姓说什么？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他说我主，这个主就是西拿基利就是讲到他的国王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了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哇，很狂傲的一种的语气狂傲的语气。然后呢，很奇妙的，西西家在向神祷告之后呢，就在那个月 上帝就差派什么天使使者呢，就到亚述军队的营中呢，那一天就杀了185,000人。西拿基利败退而回到这个亚述的时候呢，就给他的儿子杀死。所以你看见吗？他以为他自己做什么很高傲，但是背后上帝的那一种的什么审判就临到，挑战耶和华，很高傲的话。那从这边呢，约拿书就给我们看见，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就提到亚述的那一种的对他们的那一种的愤怒呢，上帝所要行的那一个审判。那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呢，从第二节开始，第一节就介绍这个那鸿自己，然后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是其嫉恶和施行报复的。神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嫉邪的上帝，英文就叫一个 jealous。 jealous 不是上帝妒忌，他用这样的意思是说，当以色列不把荣耀归给耶和华，归给他们的神，而归给一些偶像的时候呢，上帝常形容说他是一位嫉邪的上帝，嫉邪的上帝。第二呢，神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呢？他不轻易发怒，是大有能力，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一位上帝。所以上帝不偏待人，所以上帝是公正公义的上帝，所以并不以有罪的无罪。对他自己的选民，上帝要施行审判，当他们离弃他的时候，对外邦国家他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呢，审判也一样的领到。所以他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还有呢，耶和华是良善的，良善的，在患难的时候，当人求告他的时候呢，他可以做人的避难所，信靠他的人他都认识，他都认识。所以你看特别第八节的时候呢，刚才就提到这个亚述国家他们前面有一条底克里斯河，所以那个河成为他们的保护。但是呢，耶和华透过那鸿对他们宣告什么？但他必用泛滥的洪水进行毁灭尼尼微之地，把他的仇敌赶入黑暗之中。看见吗？高大的城墙，但是上帝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洪水呢，冲破那个城墙，把它毁灭，这个尼尼微。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什么？大有能力的上帝，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看见吗？这个是上帝属性呢，在那鸿书里面就向尼尼微来彰显，给他们认识到这位神。150年前，上帝的怜悯差派约拿先知到尼尼微来宣讲悔改的信息。他们从上到下的人听了之后呢，都悔改。所以上帝下去查看的时候呢，看见他们真心悔改的时候呢，上帝就不将那个所要降的灾临到尼尼微。但是之后呢，在时间的演变过程里面，尼尼微人不是越来越敬畏耶和华，反而也又在重复的什么敬拜许多的偶像，许多的淫乱，依靠他们有的这些势力强壮呢，他们什么就开始什么渐渐他们的那种的属灵状况越走越下坡。那么不单如此呢，也对其他国家的残暴凶狠呢跟骄傲呢，神一定要审判。所以就透过那鸿呢来宣告有关上帝的震怒，然后彰显他的能力，因为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对自己的选民是如此，对外邦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审判就要临到这个尼尼微这个地方。所以神用什么来毁灭尼尼微呢？那这边就有两个，刚才就提到底格里斯河成为他们的保护，然后却最后成为他们的祸患。所以当巴比伦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很难去攻打，因为城墙很高，30个米的这么高，又很厚的一个铜墙，攻不破，怎么能够攻呢？最后他们用什么打破那个水闸，当洪水一流下来的时候呢，就把城墙冲毁，他们就很直接的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城里面去攻打尼尼微这个地方。所以一章八节的神必用什么泛滥的洪水进行毁灭尼尼微。所以二章六节说河闸都被打开，宫殿也都给什么摧毁了，你如何的坚固，当你落在耶和华的审判的里面呢，你都逃不过耶和华的审判。所以希伯来书9章就告诉我们， 落在耶和华的手是非常可怕的，看见吗？所以因为什么？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当上帝要审判，神公义的震怒发出来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他用洪水，不但用洪水呢，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三章十五节，在那里火要烧灭你，刀剑要除灭你，吞吃你，好像吞吃蚱蜢一样。你只管增多如蚱蜢，加添好像蝗虫。所以上帝也用这样的一个火，所以水火这两方面，两个东西把这个整个尼尼微把它灭掉。所以当巴比伦那个城墙被水冲破，他们进入攻打之后呢，他们也放火烧了这个城，这样的一个宫殿，所以尼尼微就变成一个废墟。所以看见吗？在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些神如何来形容，神如何来毁灭。所以尼尼微因造洪水而什么？而被城攻破，被攻破。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你看见神的属性，上帝公义的那一个属性，他要彰显。看见上帝的愤怒对犯罪的，上帝必然要施行他的审判。然后第二，上帝能力的彰显，无论你怎样的铜墙铁壁，上帝也一样的能够什么，把他什么，把他攻破，攻破这一切。那第三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对投靠他的人，耶和华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所以那鸿书主要目的不是在叙述尼尼微他们要面对的审判，而告诉这个犹大人，你们曾经落在亚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野蛮的一种的管制，野蛮的攻击的时候呢，但是呢，当你投靠耶和华的时候呢，耶和华自然成为你们的什么避难所，他必然要刑罚这个敌人，也必然要保护他的子民，好像保护眼中的同人一样。所以读那鸿书，你可以学到什么？大概从上帝的属性的里面，你会思想到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学先知书的时候呢，一直给我们看回历史，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无论是对上帝自己的百姓也好，对外邦的国家也好，那上帝把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写在66卷的圣经的里面。当我们看回历史的时候呢，那其实在里面都有什么很多东西要警戒我们，我们都可以学。所以当你读小先知的时候，你可以学到什么？今天从那鸿书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神的慈爱和怜悯啊，怎么应用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好像你认识神的属性啊，这方面怎么应用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依靠他。当你怎么 apply 到你的生活的层面？那上帝现在都对谁？他的子民，对不对？对他讲安慰的话。为什么呢？他们曾经被亚述国占领，曾经被亚述国攻打，对不对？现在上帝就安慰他们，给他们看见亚述国家将怎样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公义的刑罚。这方面我们怎么看见我们自己 apply 到你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将来上帝必然要，我们有苦难，将来上帝也会审判。Okay, yeah. 其实你有几个仇敌？我们有几个仇敌？一个谁？撒旦啊！我们有一个撒旦，从属灵的灵界的里面呀。那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跟什么天空的掌权的有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边的时候，常给我们一个安慰的时候，最后的时候，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呢，恶者最后呢要被丢在那个火湖里面，上帝公义的一个审判。当然那个是在幕后的时候，但是现今的时候呢，那有时候也会用一些事情来攻击我们，攻击我们。所以我就常讲，在约伯的时候呢，当我们读约伯书，约伯的里面有几个苦难？多几个？几个？ 啊？当你读越过去的时候，你就越过的苦难，几个？三个。第一个是什么？一夜之间整个家产就没有，这个是产业方面，对不对？攻击你的产业。啊，第二方面呢？家人死了，对不对？亲情方面，用亲。第三方面是什么？病痛，自己的病痛呢？这个是我们在生命上我们常会遇到的，看见吗？所以我很喜欢为什么约伯记会放在圣经六十六卷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产业也好，你的投资也好，你的什么也好，这些东西，所以你可能会面对魔鬼撒旦的这些的攻击，哦，都会有这些的攻击。当这些来的时候呢，然后约伯记都面对这些，何况是我们，他的家产可以在一夜之间就全部没有掉，哦，所以我们会面对这些的攻击。那第二方面，亲情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有时候是我们很爱的亲人啊离世啊，病痛离开是什么，有时候车祸啊等等一些意外的这些事情，也用这些方面的攻击，哦，面对着。第三方面，自己本身病痛啊，有的人病痛啊，有的人癌症啊等等这一方面啊，都用这些，所以我们都会从这三方面里面对这些东西。那当我们每次读到神话的书，我们有一个安慰，为什么呢？神在那边还是仍然掌权，神在那边掌权。那对那些恶者呢，那最后他们要面对的是那样的一个审判，哦，但是对他的人呢，在患难的时候呢，神是良善的，做我们的避难所，哦，投靠他的他都认识，所以我们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约伯最后他说什么？他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他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得以亲身经历你，哦，看见吗？那神都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他，神都让我们可以经历他，哦，在历史的过程里面呢，上帝也透过这些的事情呢，让我们可以去经历去认识，哦，有关上帝的属性。所以变成当我们投靠的时候呢，哦，虽然我们肉眼当中我们看不见这位上帝，但是我们可以体会。而且我们当我们读小箴书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是以前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跟我们没有关系。但是呢，神仍然在背后来掌权，对那些作恶的呢，一样的神有公义的审判。那对那些敬畏他的人呢，神必然以什么？以良善、以慈爱来对待属于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仍然在上帝的手中被保护，我们成为他眼中的同人，哦，上帝必然看顾。但是呢，上帝也一直对他的选民犹太人讲什么东西，哦，敬畏耶和华，你一生你要敬畏他，哦，你要敬畏他。当你对他敬畏他的时候呢，上帝的良善、上帝的看顾必然要保护我们，哦，一样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虽然是旧约的这些历史，但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哦，你会有患难吗？你会有攻击吗？你会有这些吗？但是我们仍然是说，上帝是慈爱也是公义的上帝，对爱他的人，上帝是守约是慈爱的上帝，对那些抵挡他的人作恶的人呢，上帝以他的公义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所以圣经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一些，哦，这样。所以对那鸿书，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我们就很仔细的来看这三章里面的解释，有它的背景，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6、17、18章，甚至如果你可以的话看到22章列王记下，那你可以参考这个以赛亚书3章、以赛亚书33章，你看见整个的那个背景，哦，让你大概了解当时西西家作王的时候，马拿西的时候，哦，跟那个亚门作王的那一段期间里面，亚述帝国怎么样的来占领他们，将来攻打他们，然后最后上帝怎么来审判。那当你看回那鸿书，你就了解当时的那个背景，最后上帝怎么来审判这个尼尼微亚述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审判过了之后呢，这个国家永远不存在。特别在第三章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他说整个亚述国家就没有掉，不出现在这个历史上了，上帝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审判，看见吗？所以很短的三章，你们回家去看，哦，回家去看，有问题吗？分享。OK， 哪一个？啊。 前面，往后，哪一个？更早。
OK。
啊。
我这里讲到
哦。越南的时候，啊。
他们认识神之后，故意背叛、辱骂神。
啊，这是接下来的那一个，那一些的王，接下来的那一些王，故意背叛、辱骂神，这个是谁？指到西拿基利。所以当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刚才不是看到他派那个军长对吗，就在那边来辱骂，说你们依靠耶和华，耶和华能够拯救你们吗？很狂傲的口气啊。
在我们的光景里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我们还会有这样的举动吗？
我们会狂傲吗？我们会，我们会吗？我们会不会？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会不会？
会。
以色列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当他们在顺境的时候呢，他会把神忘掉的，他们不依靠神的，他以为这个是自然而然有这些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说，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不懂感恩了，我们以为说自然而然之后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我们就是这样的，以为是这样的人，但是当你在苦难当中的你才会转告神，看见吗？所以以色列人的生命就是这种恶性的循环啊，当他们在顺境的时候呢，他们不会求告神的，就把耶和华忘记掉。当他们在苦难的时候呢，他们才开始来求告神。所以他们一直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生命的里面。所以我们会吗？我们会。啊，问。可是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事情决定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都不会求告神，就以为说，哎呀，什么自然都是自然而然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想到哦，连你的生命，所以马太福音就讲到，连你的一根头发呢，上帝都数算过。但是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每一天的事情以为这样这样，其实在背后都有神的保守，哦，都有神的保守看顾。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我们还会背叛的话是吗？
会不会？我们当然不会啦。为什么会背叛辱骂神？背叛辱骂神的时候，已经来到一种灵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差不多是要把这个神弃掉了，哦，那有时候会吗？有时候就会，当你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呢，哦呀，好像约伯的太太哦约太一样，他怎么笑？哦，你成婚婚丧生产，上帝都把这些拿掉，他说你死了算吧，你把你的上帝弃掉吧，看见吗？会吗？会，有的人就在这种情况里面，就想到上帝为什么会临到我，临到这里，你岂不看顾我保守吗？所以这些人就到一个地步，可能要把上帝什么丢弃掉，会有吗？啊，这些人就是这样，哦，辱骂，虽然不会辱骂，但是动机方面等于说，上帝好像你不看顾我一样，那我为什么我还要信你？看见吗？这个这种，可能，啊啊，你要信心的程度。但你看尼尼微是非常可惜的，当约拿的时候呢，连坐宝座到那些平民百姓都全国的悔改，所以带来全国的一个复兴。但是那个是一个聚划一现，不过150年的期间，接下来的那些王呢，就一个一个，因为虽然是外邦哦，但是不像当时的那些王一样哦，他们就很谦卑的悔改，没有哦，他们倒是这样。哦，到最后呢，哦，上帝要用那样的一个什么来啊审判这个亚述这个国家，嗯，所以一样的。然后你看回亚述之后呢，我们再看回巴比伦。当巴比伦把他们占领亚述之后呢，上帝没有让他们学习亚述怎样的被灭，因为他们什么藐视辱骂耶和华。在巴比伦也是那种的高傲呢，哦，最后上帝让波斯来把他们灭掉。波斯之后呢，也一样的，这些君王高傲的时候呢，上帝用希腊把他们灭掉，看见吗？然后希腊的时候呢，也一样的，哦，最后谁？罗马把他们灭掉。所以在历史的政权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最后掌权的还是耶和华。当你不敬畏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什么？就把你弃掉，公义的审判就临到。 啊，所以一样在整个政治的局势里面啊，但是背后掌权的是谁？还是耶和华。所以对坐宝座的呢，当他们认识说，其实呢，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耶和华的，仍然坐作为王的时候呢，当他们有敬畏的心的时候呢，就会带动这个国家他们的百姓的一种的复兴。但是当他们自己高傲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们弃掉。所以你看整个历史的里面就是一直降，一直在降。所以罗马最后也是完了，就一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虽然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今天我们看见回来也是一样，每当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要为做政治领袖祷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就劝勉我们，第一要为做什么？在上的祷告，都在上的祷告，因为权柄没有不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做宝座的这一些权柄都是从神那边来。所以圣经我要教导我们什么？我要敬畏什么？耶和华。所以对当时2000多年前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也好，对我们今天，对我们将来也好，神仍然在那边掌权。所以尼尼微在这个苏摩尔这个地方，他们在苏摩尔这个地方，就今天的这个在苏摩尔这个地方，尼尼微在这个地方，就今天的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最后当你要看见这个地方的时候，上帝也一样会刑罚，看见这些。所以回去好好把这三章去读，很容易记得。第一章里面是提到什么？神的愤怒，提到尼尼微为什么上帝的公义审判要临到。那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到底他们上帝就讲到他们的罪状是什么东西。然后第三章他们的结果，上帝怎么毁灭他们，洪水跟火这方面上帝要毁灭他们。然后到第三结束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当上帝毁灭尼尼微的时候呢，永远再没有保留，永远就不再有这个尼尼微城。所以上帝给了他们150年的时间悔改，从约拿到这个拿鸿，所以最后他们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参考列王记上16-17。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你，因为你定准了人的这个疆界。主啊，即使在世界的政局如何，也都在你自己所看顾的范围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学习如何存作敬畏的心，从看见历史的过程当中看见你的公义的彰显，也看见你的慈爱。主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站在这样的恩典的里面，主啊，让我们不会白白的领受这样的恩典，以致让我们常存作感恩的心，更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建立一个敬畏你的心来敬畏你。求主带领我们从历史的当中给我们学习，给我们领受我们当领受的这些警戒，以致我们不重复这些古人他们所犯的这些的罪恶。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一生，也是我们好好的从你的话里面得作建立，让我们一生一世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讨你喜悦的孩子。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继续的帮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能够更近身，更明白懂你的话语。谢谢你，愿你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使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下课。